是要恭喜金晶执事的母亲，还有金红姐妹的父母亲，他们三个人今天早上领受了教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行的洗礼。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洗礼最高兴的是做儿女的，这是人生大的喜事。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在今天早上你在我们中间行了奇妙的事，你把宝贵的救恩从天上降临到今天，透过这重要庄严圣的洗礼之礼仪，你亲自从天上从上而下做了见证，你亲自见证他们这三位从今日起他们属于你的人，他们是你所拣选的选民，他们是你所爱的儿女，他们是你天国的国民，因此你必坚固他们的信心，保守他们永不失脚，洗礼之后一生跟从主，直到在荣耀的里面与主永远同在。让我们众人今天早上来到耶和今之耶和华的面前，也存着敬畏的心，谦卑的来到主施恩宝座敬拜你。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要重新与各位温习一下哈该书哈。上一次我讲哈该书第一章，那是第一篇的信息。那么哈该书总共有，哈该书到底讲什么呢？第一，哈该书是讲先知哈该在犹太人被掳70年之后，犹太人归回圣殿的时候，先知哈该所传讲的信息。他总共讲了5篇信息。当时回归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约是5万人，五万人是很少的，犹太人有700万人，他就5万人。他们这一群是怎么样呢？他们是一群爱神，愿意奉献自己，有使命感，心甘情愿来完成上帝托付的信徒。他们归回是做什么？有一个目的是重建圣殿。在他们归回的第2年，他们就立了殿的根基，但是因为遭遇到很多的困难，记得吗？上次我们讲，加上种种的困难，他们就停工了。这一停就停了16年。所以先知就在1章1到12节的第一篇信息里面要责备他们。所以那篇信息是一个责备的信息，因为他们使神的殿怎么样荒凉了，自己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那么第5节，先知也同时指出他们当时候的光景是怎么的。先知指出什么呢？他说，你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吃不饱，你喝怎么样喝不足，你穿衣服穿不暖，还有呢，做的工钱放在哪里？破的钱袋里。有没有这种经验？其实他们是懒惰吗？不是，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重新的开始学习什么生活，学习新的技能。新的技能是什么？就是开始学习种田。以前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要努力工作，有志向，愿意打拼，而且是很肯拼的一群人。但是他们的努力不成正比，因为他们种的多，收割的少，你看到没有？所以哈该就在这里就更加有力的指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他们不务正业。这群人回来的目的是什么？是重建圣地，重建圣殿，但是他们却为自己怎么样建有天花板的屋子。他先为自己打拼。省长所罗巴巴是奉古列王的命令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做耶路撒冷的首长的这一个的官位，主要的职责是监督犹太人重建圣殿，而且要定期的向中央政府报告。如果他没有重建圣殿，省长所做的一切就叫做什么？不务正业。有趣的是，大祭司耶稣雅他做了16年没有圣殿的什么祭司。就好比有一个人，他去买面要吃东西，说：“安迪，给我一碗八错面，但是不要八错。” 给我养一片汤，不要一片，这不是很奇怪吗？请问基督徒的正业是什么？是我们生命更像什么？更像基督。我们愿意遵行主的命令，做主的门徒，使别人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大使命是要我们去，去到哪里？去到你的家庭当中，去到你亲戚朋友当中，去到你的人情当中，去到狼群当中，去到虎穴里面，还有去到哪里？撒旦的堡垒做什么？因为你是从天上天父差派你成为他们的宣教士。所以基督徒的正业是传福音，基督徒的正业是生命的丰盛。我们所做的工作叫做 part-time 是什么？刚才我讲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尽我们应尽的本分。所以请不要再吃没有一片的一片汤，没有罢臭的罢臭米。所以第一篇信息，亚该是责备他们当时的两位领袖，就是所罗巴伯，他们不务正务。第二，他们不去完成他们所被托付的使命。还有所罗哈该也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悔改。要怎么样悔改呢？你要先求神的国，因为他们所求的次序错了，他们先求自己的房屋，所以他们的钱篮里面是破了，所以他们撒的种多，怎么样收的却少。所以第二篇信息是主耶和华说，我要与你们同在。所以审斩所罗巴伯大祭司众百姓，因着那第一篇的信息，他们悔改，他们完全转向神，他们愿意怎么样？愿意来侍奉这位神，愿意来重建圣殿，就是上一次的这个重复一下上一次的经文。结果他们开工了吗？他们有没有开工？记不记得开工日期？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所以今天是第三篇信息，第二篇信息我没有讲哈。你们回家自己看。今天是第三篇信息，我们看为什么这篇信息会在今天被讲出来，是7月21号。还记得日期，他开工是6月24，现在7月21，请大家念，因为我的这边不好啊，你们念哈。1、2、3。好，谢谢大家。第一篇记得吗？我说第一篇的信息是责备，这一篇是什么呢？这一篇信息是带给百姓安慰。耶和华说，省长所罗巴伯刚强，指名道姓的讲，大祭司耶稣亚要刚强，神的使命，这地的百姓你们要怎么样？刚强，刚强做什么？做工，要刚强起来，重建圣殿。耶和华安慰他们，耶和华给他们刚强的明确的证据，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读完这段经文之后，你会认为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要哈该传讲这个勉励和安慰的话呢？为什么？你猜，为什么上帝要勉励你？因为你软弱，因为你灰心嘛，对不对？所以原来他们灰心了，他们丧志了。上次我讲他们什么时候开工？6月24号。这一天是什么时候？7月21号，相差多久？还不到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了哈。一个月的时间，神就借着先知要他们怎么样传讲这个信息，一个月而已嘞，就灰心了。所以工程开到一个月，我们来想一想，从经文里面再深入想一想，我们这个时候再揣摩一下犹太领袖们重建圣殿的心情。我们推论一下，这四个星期这一个月来他们做什么？他们开始重建圣殿，立了根基，对不对？其实他们开始做的是什么？他们开始大部分时间是用在清除瓦砾，然后整理所用的石头，然后测试一下圣殿的安全程度，他们坚固程度，因为当年圣殿被火怎么样焚烧，并没有完全烧毁，但是我们知道第一圣殿的材料是非常稳固的，是用大石头建筑的，石头的建筑物虽然被烧了，但是还有留下一些部分。所以你发觉在1章8节的时候，哈该鼓励他百姓要上山起什么起材料，但是他们叫他拿石头，因为石头原地还有的意思。所以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他们在清理什么废物。什么是清理废物？就是清理废物了，你喜欢吗？清理废物本身是一个辛苦又没有成就的苦差，是看不到果效的什么工作。有时候再大的热心，如果做一些好像看来没有很大进度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热心会怎么样？会渐渐的怎么样消尽。举个例子，就在几十年前，当尼西亚带领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不是几十年之后，他们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有一段经文给大家看，这个是尼西米记所记载的4章10节。因为那些犹太人说，搬运的力气已经衰落了，但瓦砾仍然很多，我们不能够再建城墙。他们在整理在清除这些瓦砾的时候，清除到最后怎么样？没有力啊，一点力气都没有，那你怎么来重建呢？这是几十年后发生的事情，这时候的情况和当时差不多是一样。是的，这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有什么？他们有先知的责备，他们有悔改吗？他们悔改，他们是一群很特别的人，先知的话临到他们，他们就悔改，灵性被复兴，而且下定决心要用新的来重新建圣殿，而且有没有开工？工也开了。所以这样的是情况底下，是不是一切都顺利呢？不是的。是不是一帆风顺呢？没有那么简单。各位，你有过这样经历吗？你在主日听了一篇信息，激励你的心灵，你在神面前立志，愿意先求神的国，还有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很好。但是星期天还没有结束，你就犯罪了，会灰心吗？星期一去上班，你去上学，你还是遇到那个不公义的上司、不讲理的同事，还有那个讲课很闷的老师，还有那一群很麻烦的同学。但是不到星期三，你已经开始灰心了，你软弱了，因为你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罪，便灰心了。你单单看这个环境，环境是使你怎么样？使你丧失志气。请问你怎么不软弱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灵命是向前一步就退后两步，还不错了，有些退后三步，你知道没有？所以我跟你们说，我们跟当时的犹太显明师怎么样？50步笑百步，广东人说是半斤八两。所以哈该就要讲这篇信息， 所以哈巴这篇信息当然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讲，同时也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讲，因为我们跟他一样很容易灰心退后，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安慰和怎么样鼓励。所以我们就回去当时的情况，在某个程度上，在这个时候经过了四个星期之后，当时他们的热情兴奋的犹太人，他们热情怎么样呢？开始冷淡了，而且他们热情会转变成挫折低落的情绪。另外一个原因使他们有这样的情绪呢的挫折感，是因为日期是什么时候记得吗？七月二十一。七月是什么节期？七月是庆祝的节期，还有很多的庆典啊，给你看一片啊，他们有很多的庆典，除了安息日之外，定期的安息日不可以做工，还有呢，七月一号是吹角节，七月十号是赎罪节，不可以做工，七月十五号是祝棚节。当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连续要七天到八天，怎么样离开他的家，去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为了要怎么样思想和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纪念以色列的先祖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的日子。所以你算一算，这七月里面有多少天是停工的，多不多？很多天了，对不对？差不多一半是停工了。所以到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七月二十一号，先知就讲了这篇鼓励性的话语。这篇的信息对当时的所罗巴伯、当时的祭司耶稣亚、当时的百姓，好像是酒逢甘霖一样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他们灰心了，因为他们上胆了，因为他们开始害怕了。哈该一开始就很清楚的说，指出他们当中的一个心情，所以二章三节就说，你们中间的人有谁见过这殿里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他怎么样，岂不思如无物吗？这是他们的感受。神知道你的感受，神知道我的感受。所以这殿从前的荣耀指什么？指的是第一圣殿，所罗门的那个荣耀。所罗门的荣耀是非，所罗门的圣殿是非常的怎么样壮观，非常的精辟辉煌。大力乌王第二年看过从前圣殿的人呢，算一算起码大多数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六年前，当古列王下诏允许巴比伦被掳的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其实可以选择的，大部分的人没有回来，因为他做生意赚了钱嘛，干嘛要回来你这个地方荒凉废弃。所以当这些人第一批所罗巴伯带他们回来的人，人数是很少的。但是按照以斯拉记，你看了以斯拉记那边就有一个记载，当时候回来的人里面，当他们立了根基之后，有两批人，一批人是老人家，比较上了年纪的，看过所罗门圣殿的，另外一批是青少年，年轻人，年轻力壮。这两批人，有一批人就哭，有一批人就怎么样欢呼。结果呢，哭的人多还是欢呼的人多？从这些经文分不清。意思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当时候的老年人，当时候的上年纪的人，人数是不少的，人数不少。在十六年前，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以色列经过了被掳之后，三次被掳，最后一次离开古列王，相隔大概是五十多六十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哪里出生的？巴比伦出生的。很多以色列人是在异国异邦长大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第一圣殿，所罗门的圣殿的回望，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他们对旧的圣殿有感情吗？基本上没有。所以回愿意回来建圣殿的是那些以前见过圣殿的荣耀的人， 他们愿意回来，比较有感情。所以这些人跟着回来，很多时候是跟他的父母回来。所以换句话说，这些青少年也是近前家禽的后代，他们跟父母回来，所以回国重建谁比较愿意？当然老年人愿意。但是过了16年，好多人也不在了，你看到没有？好多人也不在。所以这时候当他们看到圣殿的这个旧的地址，又看到你们拿的材料这么少的时候呢，他们在想，你建的时候，你看过这荣耀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比较，看到没有？他们就做了评估，他们又做了一些 study， 我们很厉害的，做很多 study 啦，这类的东西。那么当然所罗巴伯那个时代论物力、论人力、论财力非常的缺乏。所罗门的第一圣殿，所罗门处于以色列的什么黄金时期，太平盛世。所以所罗门王的时候，圣经记载他的黄金非常多，他甚至不需要用银子的，而且随意备建上帝的圣殿的材料。大卫王，大卫王预备了很多的资金，多得不可胜数。大卫预备，他一定是很齐全的。大卫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合行心意的人。意思说，你把事情交给大卫王处理，你可以放100个心。所以两个很强的组合，所罗门、大卫王，这两个充满智慧的人来建这个圣殿，这样的圣殿是一个很大的组合。我们看他们建圣殿的规模有多大，你看一看它的规模有多大。单单所罗门建圣殿他花了多少年时间？7年，搬运石头的人就8万，还有呢，还有杜工就3300个。他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建出来第一圣殿，当然就高大壮观、精辟辉煌。所以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第二圣殿仅此是盖了起来，最后顺利完成，那盖了又怎么样？远远不如怎么样？第一圣殿非常可怜，跟第一圣殿比起来非常的寒酸不起眼。这样的圣殿还要盖吗？或者不要盖也罢吧，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工种，就这样的在一个夜里面，这一整个夜又停工，又有这样的心情的复杂里面，所以这些人的推论是怎么样？是合理的，对吗？合不合理？是合理的。所以犹太人，而且犹太人就住盘节的时候，他们心里问的问题是，这个圣殿会完成吗？为什么？当他们在举行住盘节的时候，这个地址在哪里？就在圣殿的旧的地址，看到的就是那些瓦砾，看到这些荒凉，所以他们心里也怎么样？也冷了，明白吗？所以你看整个的世界，不单外在环境，心理的因素，还有当然这些话是谁讲的？当时的人讲的，这些话很合理的传播出去，就影响了工作的士气。所以一个工程进行当中，一定会有人讲话，而且讲的都比较合理的，你会发觉那么这些话就继续的影响了整个重建圣殿，就产生了疑惑，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灰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侍奉当中你有以上的这个心情和这些遭遇，请听上帝的话。接下来上帝的话讲什么？就是上帝安慰的话语，我们一起念好吗？上帝给他安慰说不要惧怕。上帝说你要刚强，为什么要刚强？因为你要做工。你凭什么刚强？因为我与你同在。 这段经文讲了三次的刚强，提醒他们所罗巴伯省长他是政治领袖，在重建圣殿的上面他要向外应对外来的，不但是敌人，中央政府所有的这些周遭的反对力量。耶稣呀，他是属灵领袖，他要处理弟兄姐妹的属灵的情况。这些人他的表现很近就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最后犹大的百姓，你要刚强，为什么要刚强？因为要投入圣殿的工程，他们是主力，每一个人每一个百姓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怎么样力量，重建工程就会提早完成。所以所罗巴伯、耶稣亚、百姓都要刚强，一起同心圣来建圣殿，才能怎么样荣耀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在第五节又讲到什么，他用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说出埃及万军之耶和华统帅他们，提醒他们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统帅你们。怎么样统帅你们呢？云柱火柱带你们离开埃及，万军之耶和华与他们一起走过多少的困难，和他们一起打过了多少的场的战争，都打胜仗。所以我们不要怕困难的环境，也不要看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我们要定睛在这位全能所恩慈的上帝身上。如果上帝同在，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胜不过的敌人。接下来哈该要面对犹大人的两大困难，第一是反对的势力，第二是经济上的缺乏。这两大问题我们看上帝怎么给他保证。所以耶和华上帝给他保证是什么呢？这一段经文就很清楚地给他们一个保证，重建圣殿是要金子也是要银子，因为殿里面的一些器具是要金子创造的。但是在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篇信息，哈该没有要求他们去拿金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你看到没有？上帝不会要求你，如果你没有，上帝不会要求你要，知道吗？没有金子，没有银子怎么办？去哪里拿？如果没有彩票，各位你去哪里拿？去银行咯。真的吗？但是事实上银行的彩票都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去哪里拿？万金之耶和华说，银子是谁的？我的。金子呢？金子也是我的。所以有些基督读到这里的眼睛就亮了，噔噔，对不对？哇，金子是神的，银子也是神的，那么呢你就拼命求了。雅各说什么？这叫换求。哈该说什么？哈该说不会啊，你要先求神的国，你要把上帝摆第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先后次序要正确要对，这样上帝就必怎么样？必定预备，上帝必定供应，你相信吗？这边信息是跟以色列说，你相信吗？各位你真正的相信吗？金子在耶和华那边，银子在耶和华，你相信吗？我们不太相信，我们相信的是你银行的布置有多少个零，是不是？所以但是上帝接下来你看上帝怎么做，这段经文看上帝说什么，过不多时候。过不多时候是多久呢？当然是一下子啦。他要做什么？他要震撼天地海洋和旱地。这是什么？地震是一种现象，地震是上帝超自然干预的一种记号。例如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尔、先知以西结都是用地震来表明上帝的作为。上帝不单是用地震来震撼自然界，上帝也用地震来震撼什么？在这里是震撼政治界。他说我要震撼万国，因为这次的震动要震动了列国，列国就要做什么？把珍宝怎么样运来，运到哪里？运到耶路撒冷。运到哪里？运到你的家。 做圣殿建造的使用，因为一切金子银子都是耶和华的。请问哈该的这个预言，我们可以说它应验了吗？可以说是局部的应验，如果是完全的应验，要等到将来的日子。原来是这样的，在当时候他们遇到外来的仇敌，有政治上的压力，他们当然就害怕起来。因为当时的这个，你看，如果你看这个OK， 你看以西拉记第五章，我只给大家第五章三到第十七节，就记载了当时河西的总督叫达乃，他们发觉了以色列要重建圣殿，但是他这个人呢，跟从前一样，他以前也是这样，要阻止整个中殿的圣殿的进行。一方面他质疑犹太人建圣殿的合法性，你合法吗？所以另外一方面他没有停在那边，他直接奏本上怎么大力乌王七大皇帝那边告他们一状，很严厉了，这个很严重了，政府要来参与，要停止这个工作，来调查这个工程是否是真的古列王许可的。因为在当时候大巴比伦他们分成二十个管区，这个总督达乃是属于第五个管区，那么所罗巴伯呢，他只是个小小省长，他的工作就是建圣殿，所以这些大人物来阻止你建圣殿，所以他要承担的政治上的压力，承担的外来的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哈该要安慰他们，要鼓励他们，虽然如此有压力有拦阻，你当刚强。为什么你当刚强？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不要害怕。所以总督达乃和他的同党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刚才我讲了，是为了阻止工程进行，为了问他们你的工程真的是合法吗？那怎么办？耶和华把这个局势扭转过来。你请看一段经文啊，这个经子是耶和华的哈。上帝把整个工程扭转过来，这记载在六章七节到十二节以西拉记。这里讲什么呢？他们就去查，所以大力乌王就查了他的档案，真的在16年前古列王真的有下这道命令。这命令是什么呢？下完之后呢，大力乌王就清清楚楚的说建圣殿要怎么建，而且经费从哪里来。这边讲经费从哪里来，你看到吗？从河西，第八节，从河西那边的王的税收里面拿，政府的税收哪来？拨给充足的经费给你们，免得工程怎么样停顿，而且还怎么样？第九节，你们需要的要天天供给他们，每天都有钱拿的，不可以疏忽。而且这个是皇的命令，你不可以疏忽。你到了第十一节，谁敢拦阻这个命令是死罪，他要把你吊起来。第十二节说什么？最后他怎么结尾？他说我大力乌王下令必须彻底遵行，这个命令要完全彻底遵行。所以有拦阻，这个拦阻的人上奏到大王那边，当大王翻案找档案的时候，结论结果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可以继续的怎么样建圣殿。所以所罗巴伯、耶稣亚百姓的工作是什么？主要是做什么？重建圣殿。至于圣殿的经费，上帝会怎么样供应？没阿妹呢，好像不相信呢，大家。建圣殿的拦阻，上帝会怎么样排除？相信吗？这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重点是什么？这里的重点是，只要有上帝同在，政治反对的势力 经济上的缺乏都是不是问题，一点问题都不是。神的工作就是这样，教会的工作也是这样。那我们用外邦人的方法，这怎么可能？就是这样。我们再看，除了这个，接下来经文还让我们显现出，至于重建圣殿，曾有美好的应许，曾带来很大的应许。刚才那段经文啊，就是之前的经文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怎么样？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是平安。而我们说哈该的预言这时候一半应验了，就是说他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但是我们有看到万国的财物送来吗？还没有，还没有。我们纯粹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的话，所罗巴伯者所建的第二圣殿真的是没有比第一圣殿来的怎么样荣耀。那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希律王，希律王用46年建的圣殿，他投入了很多人力财力，所以可能那个荣耀更大。但是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旧约圣殿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当然是以色列人民族敬拜的中心，还有圣殿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在辉煌，在金碧辉煌的圣殿，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它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也是恍然的。所以所罗门建的第一圣殿，它有没有被毁？为什么它被毁？因为它在里面，它有拜偶像的敬拜，上帝就不与他们同在。所罗巴伯的圣殿呢？后来因为叙利亚还在圣殿里面怎么样把猪献上而污秽了。希律王的圣殿呢？这么伟大的圣殿，耶稣称他为什么？记得吗？贼窝。他们有说这个辉煌的圣殿没有他是贼窝，意思是说圣殿真正的实际的意义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定睛在上帝的同在，上帝没有同在，你有建筑没有用，对吗？所以真正的荣美不是物质，而是属灵的，所以有神同在更为重要，因为耶和华成为他们的荣耀。所以那后来的荣耀指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指一个真正能够荣耀神殿的是谁？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神的殿，所以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似乎拆毁了神的殿，但是当他复活以后，神的殿就重建了。这殿要存到永远，而且正如神所应许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果然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新约圣经也进一步指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他是指耶稣基督，教会是指信耶稣基督的基督群体，他们被神的灵所充满，比有形的圣殿更加怎么样荣耀神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信徒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都有责任持守自己，保守自己的圣洁，使自己更像基督，成为荣耀神的殿。就结论，耶和华说，你们甘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哈该当时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安慰和激励，这个激励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开工了，开了多久？一个月而已。一个月他们就怎么样灰心了，一个月他们就怎么样放弃了，一个月他们就怎么样不干了。但是这所罗巴伯的这个第二圣殿要建多久才完成？大家知道吗？4年半。意思是说只过一个月了，你前面还有很长的什么很长的路要走，你做基督徒你的路还很长呢，前面的路还很长。如果哈该没有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关键点上用神的话安慰他们，给他们切记，他们 让他们知道，再次的肯定神与他们同在，再次让他们知道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他们很可能会做什么事？你猜，他们再次会把工程怎么样停顿下来。他们已经白白花费了16年的什么时光，神本来要把很多恩典和荣耀赐给他们，但是这16年来他们停工了。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你还有多少个16年？有三个人举手，有五个的人举手。你知不知道你没有太多16年？以色列就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爱世界，缺乏信心，容易灰心，不断懒惰，就浪费了16年。请听耶和华的话说，耶和华说，你们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让我们不要再软弱下去，要刚强起来做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选中了我们，将我们所要承担的使命交托了给我们。你给我们的托付有些时候似乎超乎我们能力和智慧，但是你应许要和我们同在，我们深深相信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必定可以完成你的托付。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工，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事工上有份，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荣耀的国度当中，我们能够扮演好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谢谢大家。
好，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主能够来一起敬拜，然后呢，我们首先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天有新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有 Alan Lau 抗力啊，这就是新人，这是也是荣耀主的一件事情。刚才在经文里面，我们从上帝仆人也谈到上帝要什么样，要应许说要充充满满，在这里充满着荣耀，这是指教会。来说你看到上帝的荣耀吗？哦，昨天我看到上帝的荣耀，不只是把新人带到上帝面前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成为人老跟慧心，他们一家之主，这是荣耀。而昨天有许多朋友亲戚朋友也赞赏这间教会，他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很同心，也很谦卑，有很好的牧者，哦，这是荣耀。所以上帝把荣耀放在这里，大大的充满这里的会所，所以我们也一起的来荣耀上帝。哦，这是不断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新天新地，那个荣耀一定是比今生我们所看到的，以前所罗门所看到的荣耀更多的荣耀。这是上帝的应许，永远不改变。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今天虽然我们还有150万的款项要付，但是上帝必然供应。求主赐给我们信心。我们这时候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以预备心的来领受上帝的饼，神所赐下的饼还有他的杯。首先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来读第23节，第23节还有24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跟24节，找到没有？如果你旁边有人还没有翻圣经的，你帮他们翻，小孩子都要看圣经。哥林多前书11章23-24节， 1 Corinthians chapter 11 verse 23-24， 找到了我们就一起的来读11章23节 verse 23。 1、2、3，我当日传教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在这里我们要做认罪悔改的事情。 在你领受这个饼跟杯之前，你要认罪悔改。过去你或许不相信神所赐下的教会，你要悔改。如果你没有好好忠心服侍在教会，你要认罪悔改。我们这时候为自己来认罪悔改，因为想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饼，他的身体，我们不可以不悔改。我们请认罪悔改。我们请李建发牧师为我们来祷告。